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菲律宾和美国扩大海上合作，新定双边防范准则纳入南海。
一周之内发生2起，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又扣押一艘油轮。
FAA 为空中出租车开辟新航道。
美联储利率决策再升一码，重申今年不会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南海和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之下，美国和菲律宾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正在美国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3号前往五角大楼拜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向小马克思重申华府保卫菲律宾的承诺。菲律宾和美国公布新制定的双边防务准则，正式把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将扩大海上安全，深化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合作以及打击任何国家武装攻击的能力。加强国防合作协议使美国军队可以在菲律宾轮驻，并在菲国基地兴建设施。另外，美菲将扩大对两国和平与安全威胁早期指标的信息共享，与其他部门和机构合作，努力达到实时信息共享，深化美菲联合行动和业务协调能力，并磋商两国保护机密国防和军事信息的政策、做法和程序，加强信息安全。
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ADP 周三发布报告指出，4月份私营企业招聘人数意外增加。根据 ADP 周三发布的最新报告，4月份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9.6万，比道琼斯预测的高出10多万个职位，也高于3月份的14.2万，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最高的单月增幅。虽然美联储持续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以遏制通胀，希望实现经济软着陆，但是就业市场依然强劲。私营企业的就业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冷却。根据 ADP 的数据，今年美国就业市场已经增加了80多万个工作岗位，表明劳动力市场具有弹性，但年薪增长的增幅确实有所下降。在过去一年中，年薪增加了 6.7%， 而此前它一直保持在 7% 的涨幅，这对美联储来说无疑是个正面消息。本周五，美国劳工部将公布4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继3月份的 23.6 万人之后，4月份的就业人数将增加18万人。
美国参议院周三以56-41的投票结果阻止了拜登政府对从东南亚进口的太阳能材料暂时取消关税的举措，将该提案送至总统拜登的办公桌，预计将会被拜登否决。参议院的投票获得了12名民主党人的支持。先前众议院以221-20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提案。希望推翻关税豁免的议员们说，白宫的立场损害了美国的太阳能制造商，同时使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受益。据美国商务部去年的一项调查，许多中国竞争对手通过经由东南亚国家来规避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拜登政府说，在美国制造商提高产量以满足需求之前，为了保持公用事业和太阳能开发商所需的太阳能材料供应，这项豁免是必要的。这项为期2年的豁免适用于4个国家：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泰国。
美国执法官员指控一名俄罗斯国民管理的 TryToCheck 网络为网络罪犯核实偷盗的信用卡号码，这个网络的4个网站已经被下线。国务院宣布悬赏1000万美元，征集据说是这个网络幕后策划人库尔科夫的信息。一个大陪审团周三指控他设备欺诈、电脑入侵和洗钱，如果定罪，他可能被判20年监禁。根据法庭文件，库尔科夫2005年成立了 TryToCheck， 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在线服务，让网络罪犯们购买和销售盗窃的信用卡。网络罪犯们每年攻击企业数据库和支付系统，窃取几百万个信用卡号码，然后他们通过刷卡论坛在线信息板块成批销售成千上万的甚至是几百万个信用卡号码。 法庭文件说，网络罪犯们在刷卡论坛中有时提供有 Try to Check 核实报告截图的盗窃号码。 Try to Check 每次核对要价14美分的比特币，让库尔科夫获得至少1800万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不约而同地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这天发表声明，向所有勇敢追寻真相的新闻工作者、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表达敬意。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在推特发文说，中国长臂审查境外言论，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查和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遭到拘捕，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他们。担任 CECC 共同主席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民主党籍参议员莫克利当天通过声明说，中国是全球拘禁最多记者、博主、公民记者和新闻专业人员的国家，中国媒体环境遭限制的程度全球数一数二严重。两位主席强调，确保新闻自由应是美中关系的重要一环，拥有新闻自由才能揭露暴行、阻止强迫劳动和全球流行病、发布可信赖的经济数据，进而为美中人民之间建立更深更坦诚的了解。他们呼吁拜登政府应引领国际寻求释放所有遭不当拘捕的中国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澳洲籍中国官媒主播程磊、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等人。
美国航空安全监管机构计划在空中开辟新的交通航道，以容纳正由初创公司开发并得到大型航空公司支持的空中出租车。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代理局长诺兰说，他们预计空中出租车最早将于明年在美国城市的上空盘旋，就像目前的直升机一样。空中出租车是设计为安静飞行的电动飞行器。 FAA 说，空中出租车将根据需要和空中交通管制员进行通信，并使用现有的直升机机场和为这种新飞行器设置的垂直起降机场。一旦空中出租车变得更加普遍， FAA 预计空中出租车将更加频繁地往来于主要的机场和市中心。空中出租车可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会在美国城市普及，很多原型机正处于不同的开发和 FAA 认证阶段。FAA 必须对这些飞行器操作程序和纳入美国复杂的空域颁发安全批准。诺兰说，他预计首批空中出租车最早将在明年获得 FAA 的批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召集科技主管讨论 AI 风险，专家说，集权国家用 AI 有害人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脸书的母公司 Meta 5月3号宣布，公司取缔了一个由100多个中共账户组成的网络，这些账户冒充美国和欧洲组织为中共做大外宣。 Meta 说，这些脸书和 Instagram 账户很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伪造形象，使它看起来合法。他们冒充智囊团，其中还包括一个虚假的新闻机构。在 Meta 平台上共有超过15000名追随者，背后似乎有一些财政支持。这些账户散布亲共言论，包括对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警告，对美国在非洲外交政策的指控，声称维吾尔人在中国生活条件舒适。这些假账户还发布关于维吾尔族活动家和中共异议人士的负面评论，并提供资金招募抗议者。 Meta 全球威胁情报主管尼莫告诉记者，这些被取缔的虚假账户标志着基于中共影响力的网络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共特工采用了新的策略。
5月3号，谷歌宣布推出密钥功能，让用户可以不用密码就能够登录。据称，密钥和密码一样容易使用，但更加安全，能阻止网络钓鱼攻击。这款密钥由苹果、微软、谷歌和其他合作者共同开发，使用一个强大的加密安全基础，将用户的登录权限固定在手机或电脑上。密钥不需要一串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而是通常使用生物识别的步骤， 如指纹或面部识别。谷歌已经在其安卓手机软件和 Chrome 网络浏览器中建立了对密钥的支持，但直到3号才宣布可以使用密钥登录谷歌网站。目前，密钥可以和其他登录方式一起使用，因此用户不必放弃以前的登录方式。监督该项目的两位谷歌高管布兰德和卡拉在周三的一篇博文中说，密钥是密码的终结的开始。
鉴于利用 AirTag 等蓝牙定位追踪设备进行非法追踪的事件频传，苹果和谷歌5月2号宣布将合作开发技术标准，让被跟踪的用户可以及早察觉。苹果在2021年4月发布的 AirTag 可以固定在钥匙、行李或者其他物品上，让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Find My 来定位这些物品。然而，今年 AirTag 被用来跟踪他人或窃取车辆的情形时有发生。苹果几次更新 AirTag， 包括发送明显提示和支持安卓设备来防止这类行为。近日，苹果决定和谷歌从技术层面合作，以更有效地确保用户安全。苹果和谷歌已经联手向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提交了一份产业规格草案，防止滥用 AirTag、Tile 等蓝牙定位装置进行恶意跟踪，要求这种蓝牙装置支持对未授权跟踪进行侦测，并对苹果和安卓手机用户发出警示。目前这项草案已经在互联网工程任务组的网站上公布，并在未来3个月内开放公众评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海军周三指出，伊朗部队当天清晨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了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这已经是不到一周内发生的第二起类似事件。而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则报道，这艘船是因为违规而遭到扣押，但是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请听报道。
据美国海军周三表示，当天清晨，一艘名为 Niobe 号的邮轮离开拜迪港，驶向阿联酋富察伊拉港的途中，遭到十几艘伊朗海军小艇围住这艘长约360码的商船，迫使 Niobe 号调转航向，朝着伊朗海岸驶去。美军司令部设置在巴林的海军第五舰队在声明中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所属12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木兹海峡中段海域包抄这艘邮轮，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强迫这艘邮轮掉头朝伊朗阿巴斯海岸外的伊朗领海前进。第五舰队指出，过去两年来，伊朗骚扰或攻击15艘悬挂国际旗帜的商船，相关行径已经违反国际法，破坏区域安全和稳定。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这起船只是因为违规而遭到扣押，但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而在六天之前，伊朗海军也曾在阿曼湾扣押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国旗的 Advantage Sweet 号邮轮。据两位直接参与释放 Advantage Sweet 号的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伊朗扣押该邮轮是为了报复美国在四月底迫使另一艘由希腊拥有、正在将伊朗原油运往中国的邮轮改为驶向德州的行动。但这些知情人士说，他们不知道此次伊朗扣押奈欧维号的原因为何。美国司法部也暂未回应置评请求。目前，全球至少有1/3海运原油出口需经过波斯湾附近水域，在商业上至关重要，因此在相关地区不平静格外引发关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白宫5月4号召集谷歌、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高层主管见面，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前景和风险。持续研究关注 AI 议题的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对希望之声说，AI 假如落入集权国家手上的话，对人类的损伤不亚于核弹。请听报道。
AI 人工智能到底是造福人类，还是会给人类带来威胁？ 白宫周四将召集谷歌、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高管见面，讨论人工智能 AI 的前景和风险。美国监管机构上个月也朝制定人工智能规则迈出一步。究竟 AI 人工智能存在什么样的风险？持续关注研究 AI 议题的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对希望之声表示，他认为白宫的担心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那很多的蓝领的工人有可能被取代，在美国也相当相当多的基层工作，包括餐厅的服务生啊，包括送餐的机器人啊，包括一些比较建议的初步的这种医疗的照护都有可能被取代，所以拜登的忧虑是来自于此。第二个忧虑主要是现在有一种声音是 AI 有没有可能集结起来反抗人类，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来看是还没有，因为其实 AI 也不是没有缺点，你如果让它凭空无中生有写出一篇文章，你如果没有给它一个原型、一个模型、一个方向的话，其实它写出来是相当空洞的，更不用说你要它写感情的东西。换言之 AI 是没有七情六欲，它没有恨，没有贪嗔痴，但是呢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就是说如果 AI 今天这种发展落入了集权国家，像中国、像俄罗斯、像北韩政权手上的话，可能它对人类的损伤绝对不亚于核弹。
对于 AI 的迅速发展衍生出法律道德层面问题，法律该如何来把关？邱诗怡特别提及，多年前便有针对复制羊甚至复制人的问题在科技与伦理道德产生冲突时的争议，后来这些专家们可能刻意放慢了脚步，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瓶颈，目前已经不再被讨论。邱诗怡表示，
现在的孩子们很多会用 AI 来去做论文的剽窃的，或者是无中生有，那现在 AI 它每一个做出来的作品根据人类的指令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在做 AI 研究，我发现目前 ChatGPT 不管在英文或中文的使用上，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定词的使用，我相信既然 AI 能够这样无中生有的写出像人类一样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可以非常独立的去执行抓剽窃的动作。
邱诗怡强调，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我们是使用 AI， 不是 AI 来使用我们。他相信目前是一个过渡期。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周三，美联储利率决策会议宣布调高利率一码，使利率达到 5% 到 5.25% 区间，并暗示1980年代以来最迅猛的升息循环可能将会结束。但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今年降息不在我们的预测之中，这也浇熄了投资人对于下半年可能降息的期待，使美股尾盘卖压加剧，再度收黑。请听报道。
周三，美联储制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连续第十度决议升息，使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一码，达到近16年来最高的 5% 至 5.25%。而升息决议获得11名官员的全数赞同，这项短期利率上次达到如此水准已是2007年夏季，美国不久之后便爆发次贷危机。为了压制通胀，美联储自去年3月起积极升息，如今政策利率和 COVID-19 疫情爆发后趋近零的水准相比，整整高出5个百分点。美联储在政策声明写道，为了让通胀率回归目标 2%， 官员将把货币政策紧缩累积效应影响经济活动的递延性、经济与金融情势列入考量，以决定政策还要紧缩多少才可能是适当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说，这份政策声明措辞有显著变化，至于这是否暗示美联储6月不会升息，鲍威尔不愿松口，仅重申经济数据是美联储决策的依归。此外，鲍威尔重申今年降息不在我们的预测中，他提到降息的前提是通胀降温比美联储预期的快。鲍威尔强调，通胀率回归 2% 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不会是平稳过程。目前除了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之外，当前国会因举债上限问题僵持不下，也使美国面临倒债危机，让经济前景步上乌云。鲍威尔对此提到，美联储不对政治人物指指点点，但他提到及时调高举债上限至关重要，债务违约可能为美国经济带来可怕后果，我们甚至不该谈论一个美国付不出钱的世界。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乌克兰酝酿反攻，美国加码3亿元军援。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克兰酝酿反攻，美国加码3亿美元军援；
布林肯说希望重新安排今年的访华行程；
白宫警告债务违约恐导致数万人失业，股市暴跌；
美国死于芬太尼的人数5年来增加了3倍多。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参议院民主党人周三宣布，民主党计划推出一项中国竞争法案 2.0， 强化美国在科技、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对抗中共的能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记者会上说，今天我们宣布这个新倡议，将以此作为动能基础，制定新的重要跨党派法案。舒默说，他希望这项法案会获得两党支持，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也赞同这项法案中的部分构想。这项法案将需要共和党人同意才能成为法律，因为共和党人目前保持对众议院的掌握。另一方面，舒默与同党委员会领导人说，他们正在起草法案，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就能推出，以限制科技流向中国，阻止中共挑起与台湾的冲突，并且收紧规定，以避免美国资本流入中国企业。预计这项中国竞争法案 2.0 将会扩展去年通过的芯片法，而去年通过的芯片法曾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
据俄罗斯当局3号宣布，莫斯科成功击毁了2架在深夜攻击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并说这是乌克兰试图刺杀总统普京，引发国际关注。俄罗斯当局说，当无人机袭击时，普京并不在宫中，因此无人受伤。不过，当天正在赫尔辛基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在第一时间出面否认莫斯科的指控。泽连斯基强调，我们没有攻击普京，我们把他留给了国际法庭，我们现在正在我们的土地上战斗，并保卫我们的村庄和我们的城市。尽管克里姆林宫认为这场攻击是有计划的恐怖行动，并将对此保留报复的权利，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声明中说，他对俄方提出的指控深感怀疑。目前已有专家分析，这不排除可能是莫斯科当局自导自演嫁祸乌克兰的行动。根据俄罗斯媒体和社交媒体率先广传的画面显示，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在5月3号凌晨时分遭到无人机飞行穿越，并在克里姆林宫主体建筑物元老院的上方爆炸，在夜空中燃起一团火焰。影片随后在社交媒体遭到广传。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参加《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活动时说，他希望可以重新安排今年访问中国的行程。布林肯原本曾计划今年2月赴中国访问，但因为美国上空出现了中共高空间谍气球的事件而取消。布林肯当天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说，我认为我们重建双方在各层级和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固定沟通管道相当重要，并对今年重新安排访华之行抱持希望。另一方面，最近几个月已有美国低级别的官员陆续访问北京，试图为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问铺平道路。而《金融时报》则引述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会很快访问美国，但尚不清楚他的访问是否包括华盛顿。
美国宇航局 NASA 下一次登月时打算在月球长期停留。法新社4号报道，根据 Artemis 任务， NASA 计划首次在地球以外的天体留守人员，但建造月球基地需要发电机、月球车和居住舱，太空产业正在竞相克服这些技术挑战。 太空公司 Dynetics 上个月在科罗拉多泉举行的太空研讨会上公布了月球地形车的原型设计，而为月球基地提供网络，估计月球市场价值将在未来十年达到1000亿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新创的子公司 Crescent Space 希望成为月球的网络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提供商。另外，为了执行科学探索任务，NASA 委托业界研发一款两人座的未加压月球探测车，也就是少了车顶的敞篷探测车，希望能够在2028年之前准备就绪。此外， NASA 已经授予德州 3D 打印公司 ICON 价值5720万美元的合约，研发在月球建造马路、跑道还有房屋所需的科技。
根据美国交通部周三发布的一份命令，拜登政府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把每周往返航班从现有的8班增加到12班，与美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相当，这被视为华盛顿向北京做出的一个小让步。此前，北京一直在敦促美国批准扩大中国航空公司航班的数量，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旅游业以及鼓励外国投资。此前，美中双方曾陷入争论，因为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线可以飞越俄罗斯，使得他们相对于美国的航空公司更具有成本优势。对此，交通部说，交通部将继续评估如何以及何时进一步调整对中国航空公司航班的态度，以便为美国的航空公司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运营环境。
根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周三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如果国会没能够提供国家债务上限，将重创美国经济。如果出现长期违约，恐怕导致830万人失业，经济成长重衰 6.1 个百分点，股市暴跌 45%。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昨天列出了三种不同程度的违约情况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第一，如果是在边缘政策下，在6月1号前完成谈判，美国成功避免违约，仍将导致大约20万人失业，并使全年 GDP 下降 0.3 个百分点。二是，如果出现短期违约，超过财政部提出的截止日期，但是在一周内能够解决问题，美国经济预计将损失5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上升 0.3 个百分点。而最糟糕的情况是长期违约，僵局持续达3个月的时间，则将导致830万人失业，失业率飙升5个百分点， GDP 下降 6.1 个百分点，股市将暴跌 45%。白宫的这个数据和穆迪分析先前公布的预测类似。穆迪曾在3月份警告，长期违约可能导致超过700万人失业，使经济大幅受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酝酿反攻，美国加码3亿美元军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说，将在明年的某个时候启动一项回购政府证券的计划。此举的目的是放松这个位于全球金融体系中心的大约24万亿美元市场的流动性。财政部仍在设计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官员们说，这个计划开始时规模不大，不会大幅改变市场上美国政府证券的整体组合。官员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研究回购计划的可能性，作为解决近年来流动性问题的一种办法。由于大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也就是传统上的主要买家撤出市场，以挂牌价格快速买卖美国国债，有时会变得更加困难。这将是财政部自2000年以来首次实施回购计划。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三以3-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规则，要求上市公司从第四季度开始对股票回购进行更多披露。美国全国商会说，正考虑通过诉讼来阻止新规生效。股票回购往往能够推动股价上涨，和股息一样，这也是公司向投资者返还闲置现金的主要方式之一。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这种交易，认为这一做法扭曲了税收制度，鼓励公司将利润分配给投资者和高管，而不是投资于员工、技术或生产。 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回购规模在2022年达到了创纪录的9230亿美元。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说，增加信息披露的频率将使分析师更容易比较回购和内幕交易的时间，或者识别出那些旨在提高高管薪酬或每股收益的回购。
美国银行业动荡尚未结束，继硅谷银行、标志银行和第一共和银行相继倒闭之后，现在美国地区银行西太平洋银行也传出考虑出售。彭博社报道，在硅谷银行等三家银行倒闭后，西太平洋银行也摇摇欲坠。有知情人士透露，西太平洋银行正在考虑一系列策略选项，当中包括出售银行、分拆或募资等行动。知情人士说，虽然西太平洋银行对出售持开放态度，但他们还没有启动正式的拍卖程序，而原因是对买下整个银行感兴趣的潜在买家并不多，乏人问津的现状导致出售事宜推动并不顺利。受这个消息拖累，西太平洋银行3号的盘后股价一度崩跌 58%。 自3月初以来，西太平洋银行的市值缩水高达 85%， 市值约为 7.72 亿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争持续一年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将很快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反攻。美国3号宣布再加码3亿美元军援乌克兰，这项方案主要是要在乌克兰对来犯的俄罗斯部队进行反攻前提供乌军大量的弹药。请听报道。
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持续超过一年，俄军死伤惨重，攻势停滞不前，从去年7月以来就再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还被迫从先前占领的乌克兰大城市撤退。乌克兰军队方面则酝酿春季大反攻。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金3号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军队承诺的反攻已经开始，瓦格纳士兵正在观察前线增加的乌克兰军队活动。就在外界揣测乌克兰何时将会发动反攻行动之际，乌克兰官员2号表示，由多达4万名部队组成的8个旅的风暴突击队已经成立完成，准备参与乌军的反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并闪电造访芬兰，他在记者会上指出，乌克兰将很快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反攻，因此他确信西方随后会向基辅提供现代战机，若能在反攻前先给武器，将对乌克兰更有利。当天3号，美国随即宣布一项价值3亿美元的军援方案。这项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要在乌克兰对来犯的俄罗斯部队进行反攻前，提供乌军大量弹药。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说，美国政府过去几个月在乌克兰计划进行的反攻前，为满足乌方需求所做的大量工作。此外，泽连斯基的动作频频。根据荷兰国家通讯社 ANP 的消息，泽连斯基在参加芬兰赫尔辛基的北欧五国领袖峰会后，搭机前往荷兰访问。荷兰国家通讯社提到，泽连斯基将前往国际刑事法院 ICC。 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以俄罗斯非法将乌克兰儿童带出境为由，对俄国总统普京发布逮捕令。荷兰广播基金会 NOS 报道，泽连斯基还将在海牙发表题为《乌克兰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演说。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死于芬太尼的人数在5年间增加了3倍多，而相关统计到2020年和阿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飙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从2016年到2021年，美国涉及芬太尼的药物过量死亡率增加了3倍多。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美国人涉及芬太尼药物过量的死亡率从2016年的每10万人中的 5.7 人上升到2021年的每10万人中的 21.6 人。梅里安·罗斯·斯宾塞是该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对此评论说，与芬太尼有关的死亡率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上升了约 55%， 而在2020至2021年期间又继续上升了 24.1%。 由于阿片类合成药物芬太尼的麻醉效力比海洛因强50倍，比吗啡要强100倍，因此随着它越来越多的被与其他非法药物混合使用，经常导致致命的后果。研究还发现，在美国的 COVID 的疫情期间，对滥用药物后的治疗普遍遭遇困难，但恰恰在此期间，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毒品的使用量却在猛增。美国疾控中心还说，在2016年和2021年之间，涉及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毒品的主要成分的药物过量死亡率增加了4倍多，与可卡因有关的药物过量死亡率增加了1倍多。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此前的一份报告，至少在2019年之前，中国一直是生产运往美国的非法芬太尼和相关化学原材料与生产设备的主要来源。在当时，中国的毒品贩运者甚至通过国际邮件和快递托运业务直接向美国境内供应芬太尼及其他化学毒品。在外界不断的呼吁下，拜登政府近期已经展开了较为严厉的打击走私和贩卖芬太尼的特别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